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在抗战烽火中立下科技报国的志向，是中国振动工程研究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800壮士之一，为中国的神舟飞船顺利发射和安全运行立下汗马功劳。他在科研攻关中取得一次又一次重大突破，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航天人才。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机械动力学家黄文虎。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800多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从全国各地齐聚哈尔滨工业大学。短短十多年里，他们创办了24个新专业，为哈工大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界创设了一批新兴学科。一个以机电、电气、土木、工程经济等为主的专业教学体系基本建成，为我们国家工业化建设解决了燃眉之急。而当时这支平均年龄只有27.5岁的教师队伍，就是后人常常提起的哈工大800壮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航天工程专家、教育家黄文虎就是800壮士之一。黄文虎曾经于1983年到1985年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他长期致力于一般力学、动力学与控制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多项重要创新性成果，推动了我国航天器动力学与控制等工程学科的发展，是中国振动工程研究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黄文虎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期间，明确学校服务航天的发展方向，团结带领全校师生员工积极进取，继往开来，为学校进入加速发展快车道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2年5月19号，黄文虎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6岁。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就来为您讲述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机械动力学家黄文虎科技报国的故事。1926年7月22号，黄文虎出生在上海市一个普通职员的家庭里，出生不久被父亲送回了老家浙江永康。由于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希望他们都能读书成才，黄文虎5岁便开始在永康县读小学。为了寻求更好的学习条件，10岁时候他便带着行李离开家乡，独自一个人到百里之外的临县金华中学附小住校上学。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文虎平静的小学生活和继续求学的梦想也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粉碎。在战火纷飞中，一边逃难一边求学的黄文虎，在艰苦的环境中立志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奋斗。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金华中学从城里搬到了敌后，学习环境和条件异常艰苦。但是由于当时师生们都认识到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只有坚持学好本领才有可能拯救国家，于是他们一边逃难一边读书，整整颠沛流离了8年才上完初中和高中课程。黄文虎也认识到中国当时之所以落后，一部分原因是科技落后，于是他毅然选择了科技救国育人强国这条路，从此他便矢志不渝地走了下去。黄文虎说过，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 只有努力学好本领，才有可能拯救国难。我们这代人都是怀着这样一颗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学习的赤子之心，度过了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活。1945年，黄文虎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天津的中央电工二厂工作。1950年，当哈尔滨工业大学到天津招聘人才时，黄文虎兴冲冲地报了名，最终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哈工大研究生班。1953年，黄文虎从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那会儿，全国正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他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转行，向苏联专家学习理论力学，专攻动力学和振动。国家有需要，作为热血青年，当然是义不容辞。就这样，黄文虎一边跟苏联专家学习理论力学，一边做教师给学生上课。从此，他终身致力于动力学和振动工程的研究领域及相关教育事业当中。伴随着国家科技的不断强大和哈工大的一步步发展，黄文虎步履稳健地走在科技强国、科技报国的道路上。20世纪70年代初，黄文虎来到了哈尔滨汽轮机厂劳动。当时这个厂正在设计我国最大容量的60万千瓦汽轮机，面临着汽轮机整圈连接叶片组振动设计的难题。就在厂里的技术人员对此一筹莫展时，黄文虎勇担重任。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厂里上班，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忙着构建力学模型，推导振动公式，设计实验方案。终于在不懈努力下，针对大容量汽轮机整圈连接长叶片组的振动设计，他提出了创新的计算方法和调频的三重点理论，解决了这类结构振动设计国内外悬而未解的难题。三重点理论在当时是国际首创，填补了我国汽轮机长叶片振动计算的空白。由于相关方法对涡轮机叶片组的振动设计普遍适用，很快便被国内各汽轮机制造厂和研究所广泛采用，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黄文虎的论文还被选登在了国际权威期刊《美国航空航天学报》上。设备故障诊断是一种给设备看病的技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时期，国家电力紧张，发电厂装机容量不足，机器出故障还需停机检修，工厂受限制，被迫停三开四，那是严重影响生产，民用电拉闸频繁，影响人民生活。针对这种情况，黄文虎在申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时，毫不犹豫地申报了发电设备故障诊断技术项目，并在国内最早提出模糊诊断技术等新概念、新方法，把人工智能理论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引入故障诊断。黄文虎和转子动力学专家夏松波带头成立了哈工大设备故障诊断课题组，并连续承担了有关故障诊断技术的国家65-75-85计划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新领域开疆拓土，黄文虎和他的研究团队所经历的困难是外人无法想象的。进行发电设备的故障诊断技术项目研究时，项目团队计划做试验，但却找不到愿意提供支持的发电厂。多番寻找之下，只有一个处于偏远地区的小电厂大庆新华发电厂愿意尝试。生前黄文虎回忆说，当时啊，做实验不是一帆风顺的，电厂往往嫌麻烦，不积极合作，经费少，买不起高档元器件，低档的电子芯片质量不高，说是为设备诊断故障，可连自己的故障诊断设备本身也有故障，需先解决自身的故障诊断问题。 然而，正是那种艰辛环境打磨出的故障诊断技术，那才更加成熟而适用。多年来，黄文虎参加完成多项国家863高技术项目、国防973项目，在卫星动力学与控制、捆绑火箭结构动力学分析、汽轮机叶片的振动设计及汽轮发电机组的故障诊断方面完成多项高技术攻关课题，为我国的卫星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几年中，黄文虎率领团队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往返于学校和工厂之间。他们对大型汽轮发电机组故障诊断理论和方法进行着深入的研究，把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理论方法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引入故障诊断，提出模糊诊断的新概念，应用模糊数学理论提出了故障诊断的模糊综合评判法，而这个系统也是国内较早实现的实用型机组故障诊断系统，并于1987年获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之后，黄文虎团队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75计划期间，他们承担了大型汽轮发电机组故障诊断装置科技攻关项目，并于1992年获机械电子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85计划期间，他们承担了大型旋转机械状态监测分析以及故障诊断技术的研究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科研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黄文虎团队还承担了汽轮发电机组振动故障诊断机理研究、轴系稳定性及轴承故障研究等一系列课题研究。黄文虎说，什么是幸福？对我来说，破解科技难题，那才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幸福，是哈工大赋予我一次次科研创新的灵魂和动力。而正是对这种幸福的执着追求，那才使黄文虎成为中国振动工程研究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书写了不一样的振动人生。而说到黄文虎，很多航天领域的专家都会称他是故障诊断技术的开拓者，因为刚刚咱也讲到了，黄文虎开展了相关的故障诊断的研究，而这个研究是有助于我国载人航天和卫星技术发展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黄文虎守护神舟飞船的故事。卫星的安全极为重要，凡预计可能出现故障的地方，在设计中都已经做了精心处理。人们就说啊，凡想到的故障都不会出现，出现的故障那都是没有想到的。所以预先未想到的故障出现了，如何处理，这是一项难题的。黄文虎呢，应设计部门的要求，是曾探索过这一难题，进行了可行性研究。那是1992年9月，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并明确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了跟随国家航天发展的需求，黄文虎将研究重点转移到飞船故障诊断技术研究上。故障诊断系统，那是保证飞船在运行过程中及时检测并排除故障，保证航天员安全的不可缺少的系统。黄文虎形象地说过，汽车如果出现了故障还可以停下来检修，但飞船一旦上了天，那是不可能给你检修机会的。因此提高飞船的故障检测和诊断能力至关重要。1994年到1996年，神舟系列飞船还没有完整的故障诊断系统方案，飞船总体设计部门就提出希望研制出一种针对设计阶段尚未想到的故障系统能够自动诊断的方案。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但是凭着多年在民用系统故障诊断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对相关领域国际先进经验的充分了解，以黄文虎为首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学与控制研究所 在没有资料可寻条件下，仅仅用了3年时间，便向飞船总体设计部门提交了载人飞船故障诊断系统的论证方案，那是受到了航天五院的高度评价。在载人飞船故障诊断系统的论证方案中，他们提出了采用天地一体化设计思想，包括故障检测、诊断、隔离和恢复4个过程。飞船发射上天之后，地面有一个与在轨飞船同步运行的模拟飞船系统。当轨道上的飞船发回的信号出现不正常时，地面指挥部通过故障诊断系统进行诊断，找出故障源，并在地面同步运行的飞船上进行验证，确认在此故障源下复线所检测的不正常现象，而此时才能向轨道上的飞船发送指令，按指定的措施启动飞船上的装置，自动排除故障。这个整个过程是不需要航天员的参与，是完全自动化的方案。黄文虎曾说，虽然可靠度 0.997 已超过国际标准，但他们还是希望每一次发射都能成功，航天员都能安全返回。但是航天员在天上任务繁重，又不是专业的故障诊断专家，不可能亲自检测故障，因此必须实现故障诊断系统的完全自动化。1995年，因为在航天器减震、隔震技术研究以及流体动力学若干新技术等方面的卓越贡献，黄文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10月15号9点，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成功发射。这其中，黄文虎率领团队完成的故障诊断系统，保证了神舟5号的顺利发射和安全运行。相关的成果获得航天工业部和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奖3等奖。黄文虎在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同时，还注重对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他说过，党中央致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非常重要，学校教育应该花大力气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师生的心中，黄文虎那不仅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更是一位切实有为的教育家。黄文虎担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校第一任研究生院院长，他为学校的发展腾飞殚精竭虑，哈工大今日的辉煌是凝聚着他的心血。当年黄文虎参与筹建了飞行器结构强度、空间飞行器设计2个专业，是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黄文虎说，博士生的培养重在培养其独立科研能力，但这种能力不能靠书本或是说教来获得。对于工科博士生的培养，一定的理论研究项目是必须的，但是在实践中，博士生会遇到完成工程任务与论文理论研究创新之间的矛盾。黄文虎提倡论文与课题任务两面兼顾，既安排时间要求学生尽可能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又鼓励学生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进行创造性的科研实践。这样是既丰富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的50多年里，黄文虎先后培养博士生70人。正是这种创新的教育理念，让这些博士先后在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结合中干出了名堂，成为了国内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技术骨干。步入耄耋之年的黄文虎，以敏锐的思维、严谨的学风、高尚的品德，创造着尖端领域中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科研工作者在研究领域勇往直前。学生们感叹，跟黄老师学习，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严师、慈父、良友，这就是学生心中的黄文虎。传道授业解惑， 黄文虎乐在其中，以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体会引导着学子的人生之路。看着一批批学子走上关键工作岗位，那是他最大的骄傲。生前有一次演讲中，他对学子说，在大学里，除了获得扎实基础这粒种子外，还需要获得学会做人这另一粒种子。只有好好抓住这两颗种子，才能孕育自己以后人生的茂密森林。黄文虎平时酷爱古诗词文，酷爱读书，而且涉猎范围颇广。他曾作诗自述，并以最后两句寄予年轻人：明顽何曾与世争，读书偶露小聪明。风云际会愁出志，边境虚空舔圣明。廉颇老以诗作饭，渊明归去比堪羹。性谈孺子气如虎，志在扶摇万里程。这便是一颗报国心、毕生航天情的机械动力学家黄文虎的故事。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是我国坦克车辆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承担并主持过多种不同类型坦克车辆研制，曾任第三代主战坦克99式主战坦克副总设计师兼总体组组长，99A 坦克演示验证总设计师。我们自己搞坦克，得把洋拐棍丢掉，这句话是他一生坚守的信条。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坦克车辆设计专家王哲荣一生致力于坦克研制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带您认识一位一生致力于坦克研制的专家王哲荣。1999年10月1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阅兵式上，我国自行研制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ZTZ99 式三代主战坦克，气势恢宏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检阅。这种被称为中国陆战王牌的坦克，总体性能跻身世界前列。它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我国在主战坦克研制方面具备了完全独立的自主研发能力。提到备受瞩目的三代主战坦克，那自然就会想到一个人，他就是该型坦克副总设计师、原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总工程师王哲荣。王哲荣和研制团队那是日夜奋战，顽强拼搏，历时15年成功研制出综合性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三代主战坦克，实现了从仿制改进到自主研发的历史性跨越，为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研制能力和水平跃升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哲荣是我国坦克车辆领域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主持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燃气轮机试验坦克、新部件试验坦克，主持完成引进项目坦克服装试验及资料编辑出版， 这些工作为三代坦克研制奠定了技术基础。2022年5月31号，王哲荣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86岁。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为您讲述中国工程院院士、坦克车辆设计专家王哲荣一生致力于坦克研制的故事。1935年10月5号，王哲荣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一个农民家庭。王哲荣自幼亲历了侵华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目睹了八路军游击队不怕牺牲奋勇抗敌，幼小的心灵深处激起了对侵华日军的极大仇恨，并立志好好学习，长大保家卫国。1950年小学毕业后，王哲荣考入北京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后他又考入北京十一中。家庭条件的艰苦让王哲荣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小养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科学的学习方法使他多次获得品学兼优学生奖励。1956年高中毕业后，王哲荣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坦克专业深造。6年军校生涯，扎实而又严格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学习为他献身国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强烈的求知欲让王哲荣特别珍惜实习机会。大学期间，王哲荣跑遍工厂各个车间，熟悉了车、洗、刨、磨等工种，全面系统地了解了坦克这个复杂武器系统的生产过程，并达到了三级坦克驾驶员的驾驶水平。1962年，王哲荣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之后，他分配到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也就是现在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的前身。由此，他就与坦克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直从事坦克装甲车辆设计理论研究工作。王哲荣酷爱坦克技术研究，从未离开坦克总体技术研究工作，潜心钻研坦克发展的最新技术。他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总体室总体组长、副主任和研究所总工程师。1962年到1984年，先后承担了多项装甲车辆研制任务。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王哲荣面对镜头硬气地说，我们自己搞坦克得把洋拐棍丢掉。而这句话那是王哲荣一生坚守的信条。20世纪60年代初，组织上决定派王哲荣参与一代121中型坦克，也就是69式中型坦克的研制工作。王哲荣欣然领命，告别家人，只身来到了内蒙古包头。69式坦克研制时期，王哲荣所有的精力与心血几乎都投入到了科研工作。他白天画图纸搞设计，晚上到车间去研究坦克每个零部件的加工过程，将各种零配件的结构、安装位置、加工尺寸等牢记在心。这样没日没夜，甚至没有春节假期的工作，王哲荣一干就是十几年。经过艰苦攻关，1974年王哲荣圆满完成研制任务，69式中型坦克成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国内第一代中型坦克。成绩没能使王哲荣止步，相反增加了他心头的责任感与紧迫感。1974年到1984年，王哲荣承担并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燃气轮机试验坦克和中型坦克新部件试验坦克。这期间他还主持完成引进项目64式坦克复装试验和对其设计思想技术特点的分析，并编译出版了64式坦克技术说明与使用指南上中下三册。这些都为他顺利完成三代主战坦克的研制任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研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储备。 在这之后，王哲荣任国家四大重点装备研制项目之一的三代坦克副总设计师兼总体组长，他会同项目总师祝余生确立系统取胜的设计思想。他专职15年主持全系统技术工作，是全系统全过程技术决策组织实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每当回忆起99式主战坦克研制经历，王哲荣都会激动不已，因为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在那艰苦岁月能够研制出三代主战坦克如此复杂的武器系统是多么艰难与不易，以及它的研制成功对国防装备现代化的深远影响。99式第三代主战坦克于1984年立项，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个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直接下达研制任务的陆军装备重点项目。当时我国第二代主战坦克还没有设计定型，而西方国家的三代主战坦克，比如美国的 M1、 德国的豹2、 苏联的 T72 和 T80 等都已经装备部队，整整领先我国坦克装备两代水平。在此背景之下，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并坚信国防装备现代化不能依赖别人，一定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再苦再难也一定要造出可与国外先进坦克抗衡的先进装备。因此三代主战坦克立项成为了85-95计划期间四大重点武器装备型号工程中陆军唯一一个重点项目。1984年1月，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是三顾茅庐，力邀已经66岁离休的独臂将军祝余生挂帅出征，担任项目总师。随后在祝余生的力荐推举下，时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总体研究室副主任，有着丰富总体设计经验的王哲荣被国防科工委正式任命为项目第一副总设计师兼总体组长，与祝余生共同承担研制重任。就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技术实力而言，无论设计水平、技术储备、实验测试能力，还是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及加工工艺等各个方面，都与国外存在着几十年差距，其实基本不具备研制条件。但是为了实现三代主战坦克研制目标，王哲荣会同祝余生总师结合国情，本着自主研发为主，广泛借鉴国外先进技术为辅，提出了高度综合系统取胜的设计理念，那就是在工业技术基础不如发达国家的条件下，通过整个武器系统的有机综合系统匹配与优化设计，达到1+1=2的效果。同时还提出技术上螺旋上升、运营上良性循环的创新理念。设计思想确定之后，从1984年到1999年，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里，王哲荣和另外两位副总师一起，在祝余生总师的带领下，悄然展开了一场鲜为人知的国防高科技攻坚战。根据多年的研制经验，王哲荣认为，要想设计出真正优秀的坦克，必须在实验数据的积累方面打好基础。接受了三代坦克研发任务之后，王哲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自己一直关注的实验测试环节入手，大量一手实验数据的积累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前瞻性的高新技术。值得一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美军坦克之间还在彼此误伤时，王哲荣他们已经研制出了领先世界的坦克敌我识别系统。王哲荣和项目团队历经动态模拟样车、试装试验车和正样车三个轮次摸索与改进，完成了各项台架试验 和高低温、沙漠、高原等环境适应性、可靠性和武器系统试验，最终通过了严苛的定型考核，各项战绩指标都达到了研制要求，符合设计理念构想。而这里面自主研发的带热像瞄准镜火控系统、125毫米高膛压滑膛炮、激光压制观瞄装置、激光敌我识别及激光辅助通讯系统、组合结构的复合装甲与车身外形等等，这一系列成果那都是首次成功应用。从实战角度，注重的坦克火力、防护和机动性三项重要指标综合评比，99式三代主战坦克不亚于美国 M1、 德国豹2、 日本90式等先进主战坦克。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结论，三代坦克是我国自主开发研制的大型复杂武器系统，综合性能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它的研制成功是我国坦克装甲车辆研制能力和水平跃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三代主战坦克投产及其核心技术，为必备条件研制成功的其他坦克投产，为我国坦克更新换代、坦克装备等做出重大贡献。99式主战坦克的横空出世，不仅实现了我国主战坦克从仿制仿研到自主研发的跨越，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坦克装甲车辆总体技术的国家之一，同时收获的还有大批技术实力过硬的科技人才。而在项目研制当中，王哲荣专职主持技术工作，他凭借系统取胜的创新设计思路，开展方案论证、总体设计、质量控制，成为全系统全过程技术决策组织实施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那是为项目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2001年，王哲荣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一名装甲车辆设计专家，王哲荣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深厚的学术造诣，还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总装厂8年时间锻炼，先后主持承担过5种车型研制，这都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坦克总装需要用到的各种数据，王哲荣都一一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各种零配件结构、安装位置、加工尺寸与公差，甚至包括总装厂车间的机械加工能力，他都做到了门清。国外各类型先进坦克的一些重要数据，那更是了然于胸。在三代主战坦克样车研制阶段，有一次开项目协调会，对于车体加工过程中左右两侧6个孔的6孔同轴度加工公差，各方意见产生了分歧。工厂技术人员为了降低加工难度、节省工时，认为公差为正负1毫米就可以满足技术要求，而王哲荣却坚持公差必须要达到正负0.5毫米。双方各执己见，争论不休。而为了能说服对方，王哲荣一一列举了国外几种先进坦克的同轴度公差数据以及国内的加工工艺数据，并强调这个技术指标对整车寿命及可靠性等关键问题的影响至关重要。这大量客观的数据不仅是说服了对方，更令在座的各位专家和技术人员暗自叹服。作为一名工程实践专家，王哲荣还有很强的实践与动手能力，他深知书本上的理论需要实践反复检验与验证的真理，因此掌握第一手资料就成为他的行为准则。不管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坚持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三代主战坦克几轮样车试验期间，作为副总设计师，原本可在办公室里坐镇指挥，但每次试验他都会亲自带队全程参与， 无论是零下40多度天寒地冻的北国，还是高温高湿闷热的南疆，也不论沙漠地区黄沙漫天，昼夜温差有多大，更不怕高原地带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每次跑车试验结束后，王哲荣常常会主动地走到驾驶员与测试人员面前，仔细询问情况，为工程改进收集反馈意见。来自一线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王哲荣在一些关键技术与细节问题的把握上得心应手。王哲荣不仅对待科研工作做到了亲力亲为，他还要求广大技术人员像工人一样多动手实践。正是在他这种一丝不苟、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影响下，以及近乎苛刻的高标准严要求，三代主战坦克项目研制的十几年，成为我国坦克装甲车辆行业人才培养最多、技术实力提升最快的时期。多年来，王哲荣结合科研与工程实践，先后编写出版了在创新中发展的坦克装甲车辆，论我国主战坦克发展与技术途径，自主创新跨越发展，我国主战坦克研制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六四式坦克特点分析等多部论著，为我国坦克装甲车辆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且是受到了国家的多次表彰与嘉奖。1999年，王哲荣荣立中国兵器工业9910工程个人一等功，2000年获国防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荣立国防科工委一等功，2002年获河梁合力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5年获国防科技奖二等奖和中国兵器工业科技创新突出贡献一等奖。据解放军报2013年7月报道，王哲荣在一次介绍三代主战坦克后说，我不是军人，但能为强军梦贡献力量，感到的很是荣幸和神圣。有人问他，第三代主战坦克的研发走的是自主创新的道路，艰辛可想而知，请问您和团队是如何面对及克服的？有什么秘诀吗？王哲荣的回答是，无论有多少荆棘与坎坷，只要不抛弃、不放弃、不离弃，就会多几分信心，多几分灵感，多几分收获。让中国坦克丢掉洋拐棍的诺言，王哲荣说到做到。王哲荣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记住了这位研究了一辈子坦克的国之脊梁。这便是坦克设计专家王哲荣研制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坦克故事。本段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